这里边我讲三节啊，第一节就是一个挑战，唯独恩典够用吗？第二节呢，我们看保罗讲的是唯独恩典，而且恩典够用。第三节从实践上讲，怎么样才能活出恩典？恩典是怎么战胜罪的？第一点，挑战，唯独恩典够用吗？这个问题。从福音的起头，就有人发出疑问了。保罗不得不为此大费口舌。这是我们都知道的。此后1500年，天主教渐渐滑入律法主义，不仅是在怀疑恩典够用吗？而且是肯定恩典不够用，要直接的依靠善行、修行、苦行、赎罪券、宗教裁判所等等。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了。俄国作家托斯托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一书中有一个精彩的情节，我在这里也给大家展开了，前面都提到过一两次了。在15世纪宗教裁判的年代，每天都点燃烧死异教徒的火堆，以此来颂扬上帝。一天，怀着无限的仁慈，耶稣以人的样式又一次来到了人间。他静静地来了，无声无息，但是说来奇怪，每个人都认出了他。担任大法官的红衣主教，一个年近90的老人呢，命令卫队将耶稣抓进监牢。到了晚上，大法官独自一人来见耶稣，对耶稣说：“真是你吗？你为什么来阻碍我们？明天你将看到，你那群驯服的羊，将在我的示意之下，争先恐后地跑到火堆上，添加柴火将你烧死。因为你不是常说你要使他们得自由吗？现在你看到这些得到自由的人了，他们是什么样子？你知道吗？许多世纪以后，人类将通过他们的先知宣称，没有人犯罪，因此也没有罪恶。你渴望他们自由选择爱，但是你太高估他们了。他们不过是一群带着叛逆天性的奴隶。这是典型的恩典不够用，或者叫恩典不管用的论调。说耶稣啊，你留下恩典就走了。你用你的恩典赐予他们家中儿子的那种自由，你释放他们，赦免他们，你把律法，你说你已经完成了，就把他们完全放在恩典之下。但是你看见了，恩典不够用，恩典或者不管用。很长一段时间，开始的时候是恩威并济啊，最后干脆就严刑酷法，结果呢，导致了天主教我们都知道的一片虚伪，一片残酷。一片腐败，直到这个宗教改革重新举起5个唯独，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唯独恩典这个大旗，将人们从律法主义中解放出来，归回爱子耶稣的国度，一度带来了西方基督教的崛起跟复兴。但是最近一个世纪，就是后100年，西方基督教又渐渐失去了生命力和感召力，教义越来越僵死，教派纷争，教徒锐减，教堂关闭，这是我们看到的。这是为什么？人们开始反省，从不同的角度来反省。不少人认为这是宗教改革过分强调唯独恩典的结果，他们又重新质疑：唯独恩典够用吗？恩典固然赦罪，但赦罪以后怎么办？怎么胜过罪？只讲恩典，信徒和教会能圣洁吗？所有的质疑都有一个言下之意，那就是不讲律法不行，只有律法和恩典并行平衡才行。这是好多现在的基督徒好像默默地接受的一种观念，于是出现了一套道理。什么道理呢？就不再是唯独恩典，而是恩典与律法的混合主义，或者叫做协同主义，认为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得胜要靠守律法，称义是凭信心，成圣要看行为。他就是说，本乎恩，因着信，或者叫因信称义，因信得救，这个原理，这个基本教义只是对得救说的，你得救之后的一步一步的成长的过程，将来得奖赏的这个标准啊，是什么呢？是你怎么行律法，守圣洁，你的行为。这个理论差异看起来不是特别大，但是实际效果大得不得了，差别大得不得了。中国有句话嘛，针眼大的窟窿，斗大的风。 如果说唯独恩典就是百分之百的唯独，如果说99%的恩典，1%的行为，这1%的靠行为靠律法就把你整个唯独恩典否定掉，完全否定掉。耶稣恩典信心的唯独性，唯独耶稣，唯独恩典，唯独信心，这个唯独性一旦被突破，哪怕只突破一点点，接下来的后果不堪设想。什么后果？法利赛人的灵，就是律法的灵、论断的灵、自义的灵、伪善的灵，蜂拥而至，泛滥成灾。这个洞一打开，基督徒的平安、信心和能力七零八落，甚至荡然无存。如果神不是完全的恩典，我就不会有完全的信心。很简单，他是有条件的，我做不到，我怎么能有信心呢？那现在好，他的恩典是100%的，无条件的，不看我，只看他的怜悯，那我就有信心投靠他。就像瞎子、瘫子、麻风病人、妓女、淫妇、强盗、浪子，都可以去投靠他。于是有人指出，西方基督教的渐渐式微，并不是过分强调耶稣恩典的结果，而是偏离耶稣恩典，从恩典中坠回到律法的结果。比方说，宗教改革后期，有鉴于因信称义之后，信徒还会软弱犯罪这一普遍事实，神学家呢，就把称义跟成圣分开，说称义是一次性的，而成圣是个过程。这种划分很聪明，也没有什么不妥当。但是在这种划分下，后来人们将耶稣、保罗跟马丁路德一脉相承的本乎恩因着信的真理只适用于称义这一段，不适用于成圣这一段，认为成圣的过程不是本乎恩因着信，而是本乎律法因着行为的过程。这就大错特错了。你分成两个阶段是可以的，这没有问题。但是你如果说这两个阶段只有第一个阶段是本乎恩因着信，第二个阶段就是本乎律法因着行为，那你不就错了吗？而且你这个分成两段的目的就是为了否定恩典的全程性，否定恩典跟信心的这个覆盖性，对整个人生的覆盖性。出问题出在这儿，这等于说成圣呢起决定作用的是自己，称义靠耶稣，成圣靠自己。从实践上说，这一招一定会失败，而且已经一败涂地。我们看到这种混合主义神学就好像毫无招架之力的一通手忙脚乱一样，导致大面积的信仰坍塌，信徒软弱。原因很简单，耶稣说的，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句话一句话点到底，离了我你们就什么也不能做，成圣没门，因为你们是瘫子。圣经里面这个神迹都是有含义的，瘫子、瞎子、聋子、哑巴，我们在神面前这都是我们的原型。将基督徒的生命划分为称义和成圣两步，这是不错的，但是必须坚持两步的一致性，看到两者遵循同一个信仰原则，都是本乎恩和因着信，都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靠着行为。好，下面我们看保罗。我们看保罗的时候，这个问题就看得就再清楚不过了。是这些问题保罗时代都出现了，保罗都回答了。保罗高举恩典，强调人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当时不仅遇到律法主义的挑战，也遇到教会实践的挑战。比如犹大叔就说，有些人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这说明教会里真有在恩典中犯罪的现象，人家教会外的人看见以后不耻于我们。保罗也说嘛，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他这个话也是有所指的。那么保罗怎么解决蒙恩得救以后依然软弱犯罪的这个难题呢？我们看到三点。第一，保罗似乎没有用称义与成圣的这个划分哈。那个时候的人好像是都认为得救就意味着罪被赦免，同时不再犯新的罪。我举个例子，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说的，凡住在耶稣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根据这个话你可以看到，好像那个时候把这个得救跟成圣 是连在一起的，没有截然分开的。还有那句话说，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这个拯救难道说仅仅是名义上法律程序上的称义吗？还是一个生命的改变？这个拯救应该两个含义都有。一方面，我在法律上承认你是无罪圣洁的，我已经担当了你的罪，赎了你的罪。那在实质上呢，就是说你的生命要发生改变了。因为耶稣讲了很多，吃着我的肉，喝我的血，是吧？就有生命在你们里头。那个称义是一个法律上的用语， justification 是个法律上的用语。那生命上就是说不再犯罪。第二，保罗一点也没有怀疑恩典的唯独性，一点也没有给恩典打折扣加条件，一点也没有向律法后退哪怕一小步。保罗怎么理直气壮地说呢？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你不说指责我们罪多吗？ 罪在哪里多，恩典就多。我在神面前就夸我的软弱，这就是指着神的怜悯讲的。那么当有人向律法低头的时候，保罗断然说，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就是他绝不让步，第一不切割，第二不让步，就持守着恩典的全程性、覆盖性、绝对性、唯独性。那么就现在讲第三点，关键是第三点。对了，你不切割，你也不让步，那问题你怎么战胜罪？这是很简单的。现在事实上是每个基督徒都犯罪，大罪小罪，隐藏的不隐藏的，这方面的罪那方面的罪，每个人都是罪人。到底怎么办？三句话。第一句话，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首先是靠着圣灵，不是靠着律法。因为在恩典下的人会被圣灵光照和引导，对不对？其次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行为。凭着信心就是我眼睛看的是耶稣的恩典，他会恩待我，这是信心，不是凭着自己的软弱。最后一句话是等候所盼望的义，就是所赐之义。罗马书五章十七节讲的，不是自己的行为挣来的律法之义，而是上帝凭着他的怜悯所赐下来的义。这个义人的身份，人凭什么也夺不走了，所以我有盼望，我有盼望。虽然我软弱了，但是我有盼望。我虽然还是有乞丐的陋习，但是我是王子，我知道我是王子，我会改变我的陋习的。随地吐痰呢，满地打滚啊，我会改变的。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这是保罗给的解决方案第一个。第二句话是主对他说的，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看得出来啊，不管人有多少软弱，不管引来多少责难，保罗始终持守着唯独恩典，恩典够用这一立场，寸步不让。不仅是唯独恩典，而且恩典够用啊，寸步不让。他写信给蒙恩之后，又要回到律法的加拉太人，激动地说，我们已经说过，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这话是很重的，掺杂上律法会把福音的能力毁掉。 OK， 这是我讲了两句话了啊。第三句话就是他靠恩典胜过罪的切身经历，在罗马书第七章结尾和第八章开始，他说，我知道在我里头没有良善，我喜欢神的律，但我身上另有一个犯罪的律把我掳去，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彻底败坏，完全无助。保罗坦白啊，真是坦白啊。怎么办？怎么办？接下来这句话，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紧接着保罗在第八章指出，在基督里我不仅不被定罪了，也不再犯罪了。不被定罪和不再犯罪，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称义和成圣全是靠耶稣，全是靠他的恩典。还是耶稣那句话说的最精辟，我们再重复一遍，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离了我你们不能得救，离了我你们也不能成圣。只有本乎恩典，唯独恩典，才能使罪人产生不受搅扰的信心，进而支取战胜一切，包括战胜自己身上的罪恶权势的力量。 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就是靠着恩典。如果靠着律法的话，没有一个人有这么大的信心。第三点，就是在实践上，恩典如何胜过罪。综上所述啊，得救跟得救之后过得胜的生活，称义和称义之后的成圣过程，都是靠耶稣、靠恩典、靠信心，任何时候也不是靠自己、靠律法、靠行为。那么一定有人会问，恩典使人得救和称义的道理我们晓得，恩典使人得胜和成圣的道理在哪里？恩典让我们得救跟称义，这个我们都懂了，但是恩典让我们得胜跟成圣，这个怎么说？保罗说，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所以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为什么在恩典之下罪就不能做我们的主了？为什么？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啊，这是我们以前讲过的，那就是恩典使人从罪的奴仆成为神的儿子，有了不犯罪的自由。我再重复一遍啊，恩典使人从罪的奴仆成为神的儿子，有了不犯罪的自由。耶稣说，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我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保罗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在耶稣里，在恩典下，在圣灵中，儿子的自由，也就是不犯罪的自由，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说做神的儿子我们就可以不犯罪？这是怎么一回事？这里打了五个比喻。第一，先回家再说。一个堕落的离家浪子，是回家后不犯罪容易呢，还是回家前不犯罪容易？这个答案是不言自明的了。当小儿子回家时，父亲二话不说就亲吻他，拥抱他，设宴款待他，欢天喜地地迎接他。请问还有什么比这份恩典更有力量去改变小儿子，去帮助小儿子胜过罪？没有比这更有力量，没有比这更有智慧的。如果父亲将小儿子拒之门外，用律法要求他不变好不能回家，那么他永远没指望回家。在家里仰仗恩典与在流浪中恪守律法，哪个更容易呢？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在家里做爱的儿子与在外面做罪的奴仆，哪个离罪更远？答案也是很明显。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无条件地接纳一切到他这里来的罪人，不管看起来多么不合乎律法，因为他知道恩典，唯独恩典，是一条走向圣洁、成全律法的道路。他说他来了是来成全律法，用什么成全的？不是用守律法的方法成全的，是用赐恩典的方法给我们成全，在十字架上。第二个比喻，跳进大海里，跳进恩典的大海里，你就会被恩典浸透，你就活出恩典。一个人跳进大海里，浑身能不湿透吗？健康的环境培育健康的心态，爱的氛围使人心充满爱。漂白粉漂出来的都是白色，黑色染缸里染出来的都是黑色。人自己竭力恪守律法也达不到高尚的境界，而活在恩典里就可以达到。在世界上无法战胜的罪，在耶稣里就不战而胜。所以当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你们不守律法就不能到神面前来，耶稣却大声呼唤，你们要到我这里来。你注意，摩西当年告诉以色列人，你们不守律法，你们不圣洁，不能见神的面，是吧？耶稣正好相反，来，都来，来了才能圣洁。第三，穿上你的礼服。一个人身穿礼服，另一个人身穿乞丐衣，哪个人更远离污秽呢？这我不说你们都知道。有一次在加油站，就在 Costco 那个加油站，我看见一个身穿洁白羽绒服的女人，一个美国女人下车加油。我当时心里边就突然就想，穿这么干净的衣裳，哪儿都不能碰，她的心里得多么干净才行啊！我想一个罪人一旦穿上因信称义的洁白的义袍，也会远离污秽，择地而栖啊。反之，如果穿的一身破破烂烂的旧衣裳，自然就不那么刻意躲避洁身自好了。实际上那等于说是自甘堕落，自暴自弃。 在大宴席的比喻中啊，主人看见一个没穿礼服的人，就叫仆人把他赶出去。我们讲过这个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没有穿上因信称义的礼服义袍，依旧穿着赴宴会之前那个污秽的乞丐衣裳。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就替我们死，让我们因信称义，穿上义袍。所以你先穿上义袍，你才慢慢的活出意义来。你穿着那个罪袍，那个污秽的衣裳，你不会像穿了义袍一样那么远离罪的，远离污秽的。你的身份决定了你的行为。你的身份如果是王子，你就处处意识到自己是王子。下面我会讲到这个问题，就是第四点，确知你是谁。没有什么比一个人的意念更能定义这个人。这是心理学上的一句话，英雄与懦夫的真正区别是，英雄一直认为自己是英雄，懦夫一直认为自己是懦夫。这是萨特讲的，存在主义的大师萨特。他说，一个英雄在没有上战场之前，他已经是英雄，因为他心里想，子弹打头上不就穿个洞吗？不怕。但是那个懦夫在没上战场之前已经是懦夫了，因为他胆小，他说一听见枪声他就会吓得尿尿，因为他自己已经是懦夫了。有一个心理学的笑话啊，就是一个精神病人认为自己是一粒米，看见鸡就跑。说自我确认呢，他自我确认是一粒米，看见鸡就跑。住进精神病院治疗了半年以后，终于被医生说服，他不是米，而是人，不是他怕鸡，而是鸡怕他。他回家以后呢，没想到他一见鸡还是跑。家人找到医院说没治好，医生就复诊，就问这个病人，你不是已经知道你不是一粒米了吗？病人回答说："我知道了，可是鸡还不知道啊。"这就是自我确认的重要。你确认你已经称义，你就会成为义人；你确认你是儿子，你就像儿子一样活在家中；你确认你是个奴仆，你就以奴仆的心态服劳役。所以，耶稣让我们相信事实真相，让我们确认自己，我们不是罪的奴仆。而是上帝的儿女，我们不在律法之下，而在恩典之下。保罗也一再的向各地教会的门徒写信讲这句话，你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他一再强调这一点。第五点，枝子连上树，是先结果子才能连上树呢，还是先连上树才能结果子？我讲的这五个比喻全是浅显的不得了的，你一看你就知道是恩典在先还是律法在先，神在先还是人在先啊，是关系在先还是果子在先？信仰是一种关系 ，It's not religion but relation， 它是一种关系，生命关系。耶稣一再强调，信他比行善更重要，信心比行为更重要。这就像枝子牢牢地连在树上，比自己拼命结果子更重要。不仅是枝子靠树结果子，而且什么树结什么果子。就像荆棘中不能结无花果，所以耶稣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个意思就是包括离了他，我们就没有圣洁可言，结不出圣洁的果子来。人类的确有道德问题，但是耶稣从来不在道德层面解决道德行为问题，而是在生命根基上解决生命问题的同时，就解决了道德问题。你们注意这个关系啊。也就是耶稣从来不解决这个果子好不好的问题，他解决的是这个树好不好的问题。真正信仰的关注点是树和枝子的关系，不是枝子跟果子的关系。你注意这个问题，我们都是枝子嘛。耶稣关注的是你跟耶稣的关系，而不是你跟你的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耶稣关注的是叫人获得新生命，不是叫人积德行善。人的关注点跟神完全不一样，人的格局啊就是这么小。他一心要解决自己这套房间窗棂不正的问题。我举个比喻哈，人就是一定要解决这个窗棂有点斜的问题。他哪里想到上帝要在这里翻盖摩天大楼？你明白这意思啊？你解决这个有什么意义啊？我要把它拆掉，重新盖一个大楼在这儿。神的格局要大得多得多呀。恩典对付罪的大能就在于它不像律法一样单单盯住罪不放，恩典的内涵比律法大10000倍。 信仰的内涵比道德大一万倍，新生命比不犯罪丰富一万倍。就好像圣灵结出的九个果子，比摩西颁布的十诫又高又难一万倍。耶稣要给我们的远远不只是不犯罪，你注意哈，他应许我们这么多东西：第一，生命，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第二，真理，你们必晓得真理；第三，自由，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第四，永生，信我的人有永生，而且接下来还有更大的事，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更大的事。最后一句话，无论何事，只要你们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这是耶稣要给我们的，哪仅仅是让我们守律法而已呀、啊！即使我们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即使我们一心一意追随耶稣，也不意味着我们是一个或者可以是一个完美的人。一定要意识到这一点，基督徒是越当基督徒应该越谦卑，越发现自己真的是不配，完全是神的恩典和怜悯，不是我配，是神的恩典和怜悯临到我。只要我还在肉身里活在世界上，我就需要上帝的怜悯。然而我却与先前彻底不一样了，就像我站在阳光下依然有阴影，但是这与我站在黑暗中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以前是站在黑暗中，现在站在阳光下。有人说，你站在阳光下，你看你的黑影这么长，你告诉他，我虽然有黑影，但是跟我以前站在黑暗中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因为那时候一片黑暗，一片黑暗。 OK， 我们一起来祷告。哦，天父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的怜悯，真的我们是靠着你的怜悯活，真的像保罗一样，我们什么都不敢自夸，要夸就夸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你就什么时候加力量给我们，显出你的刚强来，显出你的恩典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